好多人在今生的旅程中遭遇到重大的困难，甚至是悲剧。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不同的人遭受考验和苦难的例子，电视机上死亡、剧痛和绝望的影像不免令到我们的心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看到日本英勇地对抗地震和海啸所带来的破坏，最近看回世贸中心双子大楼被摧毁的事件，再次勾起了一幕幕悲惨的影像，令人痛切心扉。意识到这样的悲剧，特别是看到无辜的人受苦的时候，总会令到我们心有所感。有时候这些悲剧是很个人切身的，好像仔女夭折或者患上重病，慈爱的乡亲因为其他人的疏忽或者意外而死亡。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哀悼并且努力承担大家的重担。我们为那些没有机会完成的事和没有机会唱完的歌而伤感。教会领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点解公正的神会俾坏事发生呢？特别是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呢？点解正义的人、信奉主的人不能够豁免在这样的悲剧之外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重要的原则，这样令我们可以怀着信心和信任来到面对悲剧，知道有光明的未来为我们计划好。这些重要的原则包括：第一，我们有一个天父，他认识我们，而且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痛苦。第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的赎罪不单止提供了救恩和超升，而且亦都可以弥补人生中所有的不公平。第三，天父给他的子女的幸福计划不单止包括前生和今生，还包括了永生，包括将会和我们过世的亲人伟大而荣耀地团聚在一起。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纠正，我们将会看清楚一切的事情，并且有完美无瑕的观点和理解力。对那些以自己有限的观点并且不认识、不了解或者不信任天父计划的人，他们只能够以今生的角度来看待世上发生的那些战争、暴力、疾病和邪恶。对于他们，今生可能是令人沮丧、混乱、不公平和毫无意义的。教会领袖将这种观点比喻为那些在一部三部曲演到一半才入场的人。那些人不知道天父的计划，没办法了解在第一步，也就是前生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目的，也都不了解在第三步，也都即是天父荣耀计划完成的那时，一切都会获得澄清和解决。好多人不明白，在神慈爱全面的计划之下，那些不是由于本身的过错，但是看起来处于弱势的人，他们最终并不一定是这样。再过几个月，是铁达尼号邮轮沉船悲剧的100周年纪念。环绕这件悲剧的灾难性境况，是事件发生以来的一个世纪，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一艘新豪华邮轮有11层楼高，大约有3个足球场这么阔。推销这一艘船的人夸大和不诚实地宣称，铁达尼号可以在冬天安然渡过周围都是冰山的海域。这艘船照道理是不会沉的，但是当它在冰冷的大西洋沉没，超过1500人因此而丧生。铁达尼号的沉没在很多方面可以用来比喻人生和很多的福音原则。它完美地显示出只透过今生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的人所面对的难处。那些乘客的丧生是几咁悲惨，但是在本质上是一宗意外。 两个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以及刚刚讲过的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爆炸十周年纪念，在我们的时代发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为邪恶地使用选择权而造成的事件所连带引发的一些震撼、痛苦和道德问题。无论起因是什么，这些事对于家人、朋友和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可怕的后果。我们在铁达尼号里面所得到的教训，就是骄傲和横渡危险水域的危险，还有神是不偏待人的原则。在铁达尼号上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些是有名有钱的人，好像百万富翁阿斯特金，亦有工人、移民、妇女、孩童和船员。和铁达尼号有关联的后期圣徒至少有两位，他们两位都解释了在了解试炼、苦难和悲剧上面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亦都令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要怎样去处理这些逆境。第一个例子是要我们感谢所得到的祝福和避过的挑战。这个例子和阿尔玛·桑尼有关，他后来担任个总会当局人员。我在犹他州洛干出世的时候，他是我的支联会会长。我传教那阵是跟桑尼长老面谈的，在那个年代准传教士都要由总会当局人员去面谈，他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深远。阿尔玛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弗列德，在教会不是太积极，他们经常讨论关于传教的事，而阿尔玛桑尼最后说服了弗列德准备去做传教士的工作。他们两个都被召唤去到英国传道部。他们传教结束那阵，由于桑尼长老当时担任传道部的秘书，所以他负责安排他们回去美国的行程。桑尼长老帮自己、弗列德和其他四位完成了他们传教工作的传教士买了铁达尼号的船飞。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弗列德因为一些原因而迟到，所以桑尼长老唯有取消了他为六位传教士所预订的这艘新豪华游轮首航的船飞，改订了在第二日起航的一艘船的船飞。四位本来兴奋期待可以坐铁达尼号的传教士表示他们非常失望。桑尼长老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关于约瑟和他哥哥在埃及的故事来回应，这样说：我们怎能自己回家团聚而撇下他呢？他和他的同伴解释，他们既然一起去到英国传教，就应该一起还乡。桑尼长老后来知道铁达尼号沉了，就很感激地去跟他的朋友弗列德说：你真的救了我一命。弗列德回应他感觉：不是，是你说服我去做传教，所以你先是救了我一命。所有的传教士都非常感谢主令他们仍然可以生存。有阵时就好像桑尼长老和他的传道同伴的例子一样，忠信的人会得到无比的祝福。我们应该为人生所得到的慈悲怜悯而心怀感激。我们每一日都获得很多的祝福，但是往往是自己察觉不到的。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经文上面清楚地写到，那些正义、跟随救主和遵守他的诫命的人必定会在地面上昌盛，而昌盛的基本要素就是要在生活中有圣灵同在。然而在今生里面，正义、祈祷和忠信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幸福的结局。有很多人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保持信心和寻求圣职祝福是神所应许的事情。主宣布说：应请长老奉我的名为他们祷告，并为他们按手，如果他们死是为我而死，如果他们活是为我而活。第二个和铁达尼号有关的后期圣徒，在今生虽然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但是他的经验就非常有教育意义。艾林科贝特是一位30岁来自犹他州普罗浮的年轻太太和母亲，他是一个极具天分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亦都是一位教师和护士。在普罗浮医学界的鼓励之下，他去到伦敦参加了一个为期六个月的接生技能课程。他最大的渴望就是在世界上有所贡献。他是一个谨慎、周到、虔诚而且勇敢的人。 他之所以选择去坐铁达尼号回美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认为可以和传教士一起会更加安全。艾琳是少数没有逃过这场可怕悲剧的女性之一。当时大多数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安置在救生艇上，因而最终获救。但是因为船上面的救生艇不够，所以没有办法救出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他当时没有上到救生艇的原因，是因为由于他的特殊训练，他要照顾无数在冰山相撞的时候受伤的乘客。挑战有很多种，有些挑战给了我们必要的经验。今生不开心的结局并不是缺乏信心的证据，亦都不代表天父的整体计划不完善。试炼之火是真实的，在苦难的红炉中锻炼出来的人格和正气的特质，令我们变得完美，洁净我们自己，亦都准备好我们去迎见神。当先知约瑟斯密被关在利伯地监狱嗰阵，主对佢讲，将会有多项嘅灾害临到世人。其中救主咁样讲到：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然后救主在指示结束的时候说：你的日子是知道的，你的年数不会少，所以不要怕，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有些挑战是因为其他人的选择权而造成的，选择权对个人灵性成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罪行是选择权的其中一项要素。摩罗乃队长就这一项重要的教义做了说明：主让义人被杀，使他的公道与惩罚能临到世人。主很清楚地讲到义人并没有失落，而是进入主他们的神的安息。恶人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有些挑战是来自于不服从神的律法，食烟、饮酒、吸毒所造成的健康问题非常惊人，因为酒精和毒品相关的罪行而被关去坐监的人数亦都非常之高，因为不忠而导致的离婚数字亦都非常高。但是在这些考验和磨练之中，有很多是可以藉着服从神的律法而避免的。我敬爱的传道部会长玛利安韩长老在八月过了身，他曾经要我们传教士背诵一份声明来对抗人生的挑战，这样讲的：任何运气、命运和天意都无法胜过或阻碍甚至控制一个坚决果断的灵魂。他承认这一句声明并不是适用于我们所遇到的每一项挑战，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就是正确的。我很感激他给了我这个人生的忠告。铁达尼号有这么多人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救生艇不够。无论我们在今生会面临怎样的考验，救主的赎罪都会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救生艇。对于那些认为自己面临的考验有欠公平的人，赎罪会弥补人生中一切的不公。那些失去挚爱的人所面临的一个独特的挑战，就是不要对在人生中失去了的机会太过执着。往往那些很早离世的人，在他们一生中都表现出他们非常之有能力，而且多才多艺。因为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我们就感叹那些未有机会完成的事和未唱完的歌。在英文这种情况就被认为怀著音乐而逝。音乐在这里指的是任何一种未发挥出的潜能。有阵时很多人做了十足的准备，但是在今生没有机会表演。有一首经常被引用的古诗是托马士·葛雷所写的《乡村教堂的墓园挽歌》，正正反映出这种失去机会的遗憾。繁华绽放无人采，欲放空留莫野间。失去的机会可能涉及家庭、工作、才能、经验或者其他的层面， 对于科贝特姊妹来讲，这些机会都是被失去了。在今生他确实是有未唱完的歌，还未发挥的潜力。但是透过福音广阔而清晰的角度，而不是今生有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慈爱天父在他的计划之中应许了我们伟大永恒的奖赏。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一首深爱的诗歌里面找到安慰，得到清晰的角度。耶稣喜听欢乐歌声，虽我还未能唱。救主说，所以你们放心吧，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我们有着祂的应许，将会同自己的子女唱着永远欢乐的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